第一处呢，我们读读马太福音第一章。马太福音第一章17节，就读这一节好不好？17节，马太福音第一章17节。
这样，从亚伯拉罕到大卫，共有14代；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，也有14代；从迁至到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，又有14代。
上个主日呢，因为我们这几个主日呢，都在交通圣经的问题。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圣经是神的话。是神默示的，就是从神出来的，圣经是神的话。那么上个主日呢 ，Roger 弟兄呢给我们做了一个表格。如果你们没有的，现在可以我带药。我刚刚问他，他说带了几张来。你们上次没有来的，就是他那个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啊，那个家谱，他做了一个表格。没有，上个星期主日没有来的，他可以送给你们一张。给我一张吧，再给我一张。因为我们在读家谱的时候啊，我们曾经说了马太福音有一个家谱，路加福音有一个家谱，4本福音书里面只有这2个福音书有家谱，马可福音没有家谱，约翰福音没有家谱。为什么？因为马太福音是写的主耶稣是王，王就有家谱，马可福音写的主耶稣是仆人，仆人是没有家谱的。路加福音写主耶稣是人，人应该有家谱。约翰福音是写主耶稣是神，神就没有家谱。所以上个主日呢，我们是请本来要请 John 交通，因为 John 有事情不能来，我们就请 Roger 弟兄，他就回去花了时间做了这个表格，做得很好。那么这是马太福音这个家谱，今天我们还要继续交通，同时我们也要把路加福音这个家谱和他的对照啊，我们才能读。因为读圣经啊，一定要读细，一定要读细，还要读准，然后再说读熟。那么，读细了，马太福音这个家谱是马太写的，马太是主耶稣12个门徒里面的一个门徒，他原来是一个税吏。信了主耶稣就不做税吏了，好不好？就完全跟随主耶稣了。他就写了马太福音。马太福音，他写马太福音的时候呢，大概是主后60年到70年中间，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以后60年到70年。圣灵为什么感动他要写这一个，要写马太福音，要写一个家谱出来？那么就请你读一读这个罗马书，好不好？罗马书第一章 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，罗马书第一章一节到四节。
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，奉召为使徒，特派传神的福音。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，论到他儿子国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大卫后裔生的，
是从
大卫后裔生的，按圣灵的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
好，这是保罗他写罗马书这几句话非常重要。他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，所以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这个家谱就是讲这一件事情，讲主耶稣从肉身来讲他是大卫的后裔。第四节按圣善的灵说，原文没有善字，就是按圣灵说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从家谱来看他跟大卫连起来了，他是大卫的后裔啊，这个我们要清楚。马太福音怎么说主耶稣是大卫的后裔，路加又怎么说的，然后主耶稣为什么从圣灵说，因为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是圣灵的能力让他从死里复活，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了，好不好？从亚当开始没有一个人复活，但是主耶稣他复活了，那就从圣灵的能力来说他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就是圣灵的能力显明他是神的儿子，不是人。从家谱来讲他跟大卫连起来了，那么家谱怎么和大卫连起来呢？我们在读的时候读仔细读马太福音，是主耶稣肉身的父亲就是约瑟的家谱，主耶稣父亲那个约瑟的家谱和大卫连起来了。路加福音是玛利亚的家谱又和大卫连起来了，你看以后我们都知道大卫有两个儿子，一个儿子的后代就是约瑟，另外一个儿子的后代就是玛利亚，好不好？他是这样把它连起来了，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把家谱我们读的时候要把它弄清楚，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就说，从这个肉体来讲，他好像是大卫的后裔。从圣灵来讲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，所以我们信了这位主耶稣，他是神道成了肉身，他是神道成了肉身。我们也说过圣经里告诉我们虽然玛利亚把他生出来，但是主耶稣身上他这个他的肉身里面没有一部分，没有任何一部分是属于玛利亚的，好不好？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出生一定有一部分是从妈妈来的，对不对？有一部分从爸爸来的，要爸爸和妈妈的一部分结合来才把我们生出来。但是主耶稣没有约瑟的那一部分，也没有玛利亚这一部分，都没有，只是圣灵把那个润就是把主耶稣的身体放在玛利亚的肚子里， 那就等于我们现在的试管婴儿，好不好？啊，一对夫妻不能够生孩子，就把妈妈的一部分、爸爸的一部分，找医生放在一个试管里面，等它结合了，然后放在另外一个妈妈的肚子里去，好不好？所以在那个妈妈的肚子里，只供给她成长的营养成分，她一点不属于那个妈妈，不属于她的。所以主耶稣的没有一部分是属于玛利亚的，没有的，他完全是圣灵放进去的啊。所以约翰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一章说得很清楚，路加福音第三章也说得很清楚，特别路加福音的第一章、二章、三章都说得很清楚啊。这是要证明主耶稣他是神。那么因此我们在读马太福音这个家谱的时候，这个家谱啊是王的家谱，这个王就是当时的犹大国的王。从谁来做王开始呢？从大卫开始啊，大卫开始做王啊。所以现在我们要读一读马太福音的家谱的第一章，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，第一节读到第六节，马太福音第一章一节到六节。
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，犹大从他玛寺生法勒斯和谢拉，法勒斯生西斯伦，西斯伦生亚兰，亚兰生亚米纳达，亚米纳达生拿顺，拿顺生撒门，撒门生拿合斯，
不是从拿
合斯生，撒门从拿合斯生瓜斯，瓜斯从路德士生俄贝德，俄贝德生耶西，耶西生大卫王。
好，大卫做王。所以这个前面一段就是从亚伯拉罕一直写到大卫。那么这个家谱我们可以从旧约的圣经里头完全找得出来啊，旧约的圣经完全找得出来。虽然 Roger 的这个没有把这个包括进去，他是从大卫直接开始的，但是这个因为这个很清楚啊，这个很清楚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是以撒，以撒的儿子就有两个，一个叫雅各，一个叫以扫。那么亚大卫是从雅各出来的，所以雅各就生了犹大和他的弟兄，就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，好不好？主耶稣就是从犹大出来的，犹大我们知道以后就生了法勒斯和谢拉，这个我们都知道是和他的媳妇，好不好啊？他玛氏，好不好？从这里出来的。好，然后法勒斯又生西斯人，西斯人生亚兰，亚米兰生亚米拿达，亚米拿达生拿顺，拿顺是撒门，撒门从拿赫氏，这个就到了约书亚的年代了，好不好？就生了波阿斯，波阿斯，就从路德氏生俄贝德，俄贝德就是耶西，耶西就是大卫的父亲。所以你这里一数一数，从亚伯拉罕到大卫，就是多少代呢？十四代。这十四代完全记载全面的，没有减少的，就是十四代。所以我们刚刚读的十七节，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。这是第一个，请你讲。
有的提到了妈妈的名字，有的不提妈妈的名字。
好好好啊，这个我们上次因为你们没有来，我们讲过了。好， 等等我们来说这个问题好不好？因为这里头有四个女人都提到了，啊，这四个女人提到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好不好？啊，那就是说到，主耶稣这个家谱跟四个女人有关系，好不好？好，现在我们就说到十七节，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有四世代，这四世代是完全记下来的，没有不记的，好不好？一个一个，哪一个生哪一个，哪一个生哪一个，都把它记下来了。可是后面从大卫到牵制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，从牵制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，这两个十四代我们就在这里有一个表，这个表里面你看，第一个有红字的，那里有一个王篡了位的，叫做亚塔利亚，这个就没有把它记下来了。啊，以后你看下面有亚哈谢、亚塔利亚、约阿斯、亚马谢，这些都没有记上去，看到没有？就是实际上不止十四代，但是有的就因为是恶的，因为那个时候是按照摩西律法来定这个王有没有罪，好不好？这个罪完全引到以色列人去拜偶像的这些王就不记上去了，所以这里头就不止十四代，他是这里又说了一个十四代，而且有三个十四代，好不好？第一个十四代没有问题，第二个十四代和第三个十四代里面就有的王没有写进去了，没有写进去就有十四代，写进去就不止十四代了，好不好？那么没有把他们写进去是因为他们犯罪远离神，那么所以就没有写进去。那么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了，就是十四代的问题，这里有三个十四代，那么十四这个意思有没有什么意义啊？就是这个问题了，十四这个数字有什么意义没有？圣经里面我们说很多的数字都有属灵的意义，我们曾经说过，对不对？比方七这个数字就是完全的意思，属灵就是完全的意思。十二这个数字也是完全的数字，十二是永久的完全。比方说启示录里面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都是用十二，十二代表永久的完全，七是代表现在的完全。比方我们现在一天一个星期有几天呢？七天，好不好？从神创造天地开始就是七天，第六创造第六天，第七天神就休息了，所以这个七这个数字一直继续到现在。我们说到七这个数字的时候，七这个数字就是三加四，三是神的数字，创造主的数字，四是被造的数字，创造的神的数字加上被造的数字就完全了，所以七就是一个完全的数字。那么三这个数字乘上四，三四一四二就是永远的完全，好不好？加起来是现在的完全，乘起来就是永远的完全，所以有很多数字都有属灵的意义。三乘四就是十二，十二就是永远完全的数字。
那为什么三是代表创造神的数字？
好，那么我们信的是不是三一神啊？好好好，父子灵，所以三就是神的数字。四是被造的数字，因为比三多一个就是四，对不对？三是创物者创造者的数字，四就是被创造的数字了，因为神只有三嘛，好不好？多一个就是四，所以圣经里啊就有四活物，对不对啊？好了，四，我们现在地上有四风，有没有四季？有没有春夏秋冬四季啊？那都是被造的，好不好？ 好好啊，所以但是我们来看啊，十四有没有什么意思啊？弟兄姊妹，这个要小心嘛。啊，从十四来看，这里就说到十四代。那么圣经里面啊，我们可以读一读，有几处也说到十四。啊，第一处我们来读读《哥林多后书》。十二章，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一节，哦，我们读到第五节，哦，读到第五节，一节到五节。
我自夸固然无益，但我是不得已的。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。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，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，或在身内我不知道，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，只有神知道。我认得这人，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，只有神知道。他被提到乐园里，听见隐秘的言语，是人不可说的。为这人我要夸口，但是为我自己，除了我的软弱以外，我并不夸口。
好，这里是说到保罗的经历，好不好？他说他见证的时候，他是前十四年，你看他用了十四年，这个有什么属灵意义啊？弟兄姊妹，没有的，好不好？十四年就是前十四年，啊，没有这个十四，没有一个特殊的属灵意义，好不好？啊，要注意哈，千万不要弄错了。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请你来读《加拉太书》第二章。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一节，哦，就读这一节。
过了十四年，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，并带着提多同去。
这是保罗说的，过了十四年，他是记载历史的记载，好不好？这又有一个十四这个数字，千万不要说它有属灵的意义，好不好？啊，这里你看又是十四啊，这是我们啊。另外，你再读读《使徒行传》二十七章，《使徒行传》二十七章，二十七章的二十七节。或者我们多读，往前面多读，多读几节。好，我们从二十一节开始读，读到二十七节，好不好？
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，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：“众位，你们本该听我的话，不离开克里特。”
格里底，
格里底，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。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，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上，唯独失上这船，因我所侍奉的神，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：“保罗，不要害怕。”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，并且与你同船的人，神都赐给你了，所以众位可以放心。我信神，他怎样对我说，事情也要怎样成就。只是我们必要撞在一个岛上。到了第十四天夜间，船在亚德里亚海飘来飘去， 约到半夜，随手以为渐进案底。
好，这里又有一个事实，看到没有？啊，这里这个就没有一个属灵的意义，好不好？只是一个记载。啊，过了14天，啊，我在这里就举到三处，在新约里面有14这个数字的意义。那么刚刚做的马太福音的第一章里面也有3个14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是新约的记载，啊，新约的记载。那么旧约记载就有很多，啊，关于14。旧约的记载就有很多14，那么这些数字读起来，在旧约这些14数字读起来，都是没有一个属灵的意义的，好不好？或者我们愿意，我们可以读一点旧约圣经，请我们来读创世纪。31章，创世纪31章，41节，41节，
我这二十年在你家里。为你的2个女儿服侍你14年，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，你又10次改了我的工匠。
好，这个雅各说的，为你2个女儿服侍你14年，这是他们两个订的合同啊，这里没有一个什么属灵的意义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因为这个时间关系，我不可能把。还有几十处，好不好？旧约的14，我们就不去读它了。那么这些数字，14这个数字，没有一个属灵的意义，不像我们刚刚讲的7有属灵的意义，12有属灵的意义，3有属灵的意义，4有属灵的意义，没有。所以刚刚我们说的3个14代，那么这些数字呢？弟兄姊妹，不是我记忆好，是我有一本书可以去查，因为这个书太厚了，我只把它的这个包封面拿下来。我们现在不是有一本书叫做原文编号圣经吗？这个就是 Strong， 它就有一个原文编号啊。这本书很大很厚，今天我提不动，我就没有拿来。那么这一本书里面所有的名词、数字，各个只要圣经里有这个字，它上面都有编号。不但有编号，也告诉你是哪一卷圣经的哪一章的哪一节。在电脑上，你现在可以查到地名、人名，可以查。比方我们最近啊，星期三，在读腓立比书，现在要查马其顿，查得到；腓立比查得到。这本书不但查得到腓立比，查得到马其顿，还可以查数字。你电脑上查不了数字的，你输一个14进去，他没有说是圣经里的14哦，好不好？啊，我就给你们介绍这一本书，这里有卖的，很大一本，好不好？这一个就是帮助你把圣经读准确，读准确，啊，对我们有帮助，所以。这个14我就要把它查一查，一查几十处都出来了，很多，只要圣经有一个字，这上面都有的，啊，就比如电脑上查更准确了，啊，要把圣经来读准确。所以现在这个14代为什么用14代？这里是要3个14代，啊，我们相信这是圣灵的工作，因为后面的2个14代。是根据前面的14代，从亚伯拉罕到大卫有14代，对不对？那个14代没有错的，那14代都是神所有话的，好不好？神有话的， 所以后面的两个十四代他是根据前面的那个十四代圣灵感动他啊，所以在写的时候就有的王不能摆进去，好不好？不摆进去以后就发现正好是怎么样，十四代，好不好？第二个也是十四代，第三个被掳到巴比伦以后也是十四代，好不好？啊，正好是这样啊，所以十四本身没有意义，没有属灵的意义。千万不要弄错了，不要有的人在解释，十四二乘七嘛，二七一十四，其实神的数字两倍神的数字，真没有这个说法的，好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解经的时候要非常小心，一定要有圣经的根据啊。比方说我们十二是一个永远完全的数字，那有圣经的根据，你读启示录你一读都是十二，好不好？永远都是十二。然后请讲。
那就是他从这个时间从迁到巴比伦这个切割这个时间段，也是就是说圣灵的感动他这样的切的。
对，
就他没有
迁到巴比伦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这个国家灭亡了，以色列国灭，犹大国灭亡了嘛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把他灭亡了，灭亡了就把他们的人就挪到巴比伦去了，好不好？就叫迁到巴比伦，连他的王都弄到巴比伦去了，好不好？啊，以色列人很多人都弄去了啊，这个就要读列王记下啊，历代之下，好啊。所以今天我想和弟兄姊妹交通，就是十四这个数字在圣经里头，没有一个特殊的属灵的意义。比方请讲。
因为那天你也提到那个153条鱼的事，
对对对对对。
那我看了两本书，一本就是指这个153条鱼，他就把这个，因为这153好像比较少提到。他那本书我已经很久没看了，很久以前看的，他有他一个解释。但是主要我现在讲，你刚刚讲这个解释，我记得我看过这本书，他是把它对照成。在旷野42站刚好也分三个阶段，这本书我看的时候他就把这个旷野42站刚好也分成三个14，他就对照这个马太福音刚好这个，因为你没有提到这一点，我就想起来这个我有这个印象。
这个我们一定要根据圣经，一定要根据什么呢？圣经，如果我们按自己的智慧来分析，比方鱼他们打了153条，对不对？圣经有记载，也有人来解释153条，有啊。我有一个弟兄，也是我的中学的同班同学，马建南，祖先已经把他接走了，原来在香港。他是很有智慧的，是搞电脑的，电机的这样一个工程师，他就要解释这些，好不好？那么很多的解释没有圣经的根据，是认为人的智慧。那么那个四十二站是圣经里讲的四十二站，那么分成三个四十四，好，那么这是他的分析。从圣经来讲哈，圣经里是这样记载的，那么他把这个拿来对照马太福音的三个四十四，对不对？马太福音没有加上四十二三个字，没有，好不好？没有把三个四十四加在一起是四十二大，这是只是说一个王的家谱，好不好？和以色列人他们的走的民数记33章记的四十二站，那是两回事情，好不好？所以十四这个数字刚刚我讲在旧约里面太多了，好不好？几十个十四。
所以这个很难分呢，比如说你说三加四三乘四，这个在圣经里我们又怎么样去解释？他说这个就是灵异的解释，那个，
好，那么这个就要根据圣经了。第一个三这个数字在圣经里一直是用的是神的数字，三一神，对不对？三这个数字是神的数字，四这个数字是被造的数字， 啊，这个是没有问题的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这两个数字加起来是七。那么圣经里有没有说他们两个加起来是七啊？那么你在创世纪的第一章你就看见了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第一天神做，第二天做，第三天水就退去了，地就出来了，很多东西都出来。所以三这个数字是神的数字，三这个数字在圣经里也代表已经死去的东西又重新复活了。那么三这个数字要代表主耶稣的复活，主耶稣死了第几天复活？第三天复活。这都是跟神有关系了，这个数字好不好？啊，第四天那就是有物质的东西出来了，太阳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第四天呢，神造的时候那就是光有体了，好不好？第四天是不是光有体了？第一天神说有光就有光，还没有体，四天就有体了，光成了体了，那就是主耶稣道成肉身了，好不好？那是主耶稣道成肉身。所以这个都要从圣经里来走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十四这个数字从圣经里看，我们有很多，你还在圣经里没有给我们一个专门的光，就是它是有属灵的意义。那么三个十四，四十二站啊，那是有记载的，在民数记三十三章，好不好？但是那个并不等于就说明十四这个数字有属灵的意义，啊，没有说十四这个数字有特。
刚刚前面你指的新约那些，他就是单指这个，从这个马太福音这个三个十四。
那这两个的联系有什么？
他把它
联系。这个他怎么去联系他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他说三个十四就是四十二站，那是对的。以色列人他们是经过三十四十二个站，好不好？那么是马太福音的第一章，不止，如果按照王来讲，不止四十二个，好不好？不止四十二个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不能把十四我们来自己解释。那么因此，我们现在弟兄姊妹，我们在看别人的书的时候，要特别小心了，就是他的解释有没有圣经的根据。如果没有圣经的根据，那我们要小心。
还有刚才你讲的十二是永远的完全，
对，
那你一百四十四不是十二乘一就
是十四，一百四十四是十二乘十二，对的。
天上永远的完全吗？还是怎么解释？
十二是一个永远完全的数字，圣经里头有好多地方是用了一百四十四，好吧？新耶路撒冷里面有一百四十四，那么也有十四万四千人，也是一百四十四，这里都是十二的和十二乘十二，就是倍数的问题了。那应该说永远完全的永远完全，不能再加了。不能再加了，好不好？一百四十四那是永远完全的，永远完全十二乘四。
前面那个十二的完全，应该是说地上的完全
不，新天新地里面的完全呢？
新天新地不是一百四十四了？
也有十二啊。那个耶路撒冷，那你读一点圣经好不好？请你来读启示录。请你来读二十一章，启示录二十一章。第十节，我们读到十七节，十节读到十七节。
我被圣灵感动，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，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。 城中有神的荣耀，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，好像碧玉，明如水晶，有高大的墙，有十二个门，门上有十二天使，十二位天使，门上又写着以色列的十二支派的名字。东边有三门，北边有三门，南边有三门，西边有三门。城墙有十二根基，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。对我说话的，拿着金苇子当尺，要量那城和城门、城墙。城是四方的，长宽一样。天使用苇子量那城，共有四千里，长宽高都是一样。又量了城墙，按着人的尺寸，就是天使的尺寸，就是一百四十。
共有
一百四十四寸。
好好。一百四十四轴啊，不读寸，那个读轴子。好，好吧，你看看这里是不是新天新地啊？里面是不是十二？都是十二。好，还有还有这个门，东、北、南、西都有三个门，看到没有？数字又是三，好不好？但是它就是四方的，又有个四，看到没有？好不好？以后还有一百四十四轴，好不好？那个四千里，你看我们的讲义专门有解释，四千里原文不是四千里，好不好？好，啊，这个你看到看我们那个解释就知道了。所以这里好像看到永远的时候，新天新地，那就是十二，好不好？那个就是永远了，好不好？所以圣经里有的数字就很有意义了。你看到它这里都是十二，它就没用别的数字了，啊，不再用七这个数字了，不用了，好不好？没有了，好，所以今天我想和弟兄姊妹交通呢，就是，三个四世代，实际上那个三个四世代呢，是用第一个四世代，就从亚伯拉罕到大卫，那一个四世代是不能改变的，好不好？而且都有神的话，神对亚伯拉罕说话，好不好？神对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说话，神对以撒的儿子雅各也说话，好不好？都有的，好不好？后面甚至到约书亚记，那么我们就看见，那个妓女拿合所接的那个探子，都有神的工作，啊，看到那个就那个事实，就应该是。在圣经里头是完全记录下来了，好，所以以后的两个四世代是没有完全记录的，好不好？为什么他有百姓四世，但是没有一个特殊的属灵的意义，四世这个数字，那就是说第一个四世代，后面圣灵也感动，第二个和第三个都是把有的不该记进去的就把它拿下来了。那些王就不记在里头了，不记在里头，最后你看见都是事实，好不好？但是事实千万我们不要用人的智慧来解释，这有什么特殊的意义？所以现在有的人的解释要非常小心了，好吗？非常小心。好，我想我先交通到这里，好，看看弟兄姊妹你们还有其他的问题没有？
刚才我们读的那个启示录。就是新天新地最后这个十六节啊，这个我们读过的嘛啊，他就讲说新天新地那个城啊是长宽高一样啊，有四千里啊，不得了的啊。那我就看了有两种，一种说过的啊，这个灵异的，也有人就说这是具体的。因为这都是将来，他说，因为你们现在这个还是受限制的，所以你看四千里是很大，太高不可能。但是这个他就有一个说，就是四千里，圣经上就写的四千里。所以有时候这个在灵。
好，现在是有个问题是这个了，就是新天新地到底是灵界的。还是物质的在里头，这个要弄清楚了。如果按照新天新地来讲， 有一个新耶路撒冷是建造在一个山上，这个新耶路撒冷外面还有一批人哦，那批人还有绵羊的后裔哦，是物质的，他们还不能进城哦，啊，对不对？那你说都是灵的吗？没有啊。所以到新天新地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人来讲，基督徒来讲，是全部身体改变了，那是灵体了，好不好？死的人复活是灵体，活的基督徒被提以后也是灵体了，那在新天新地里头，新天新地里头还有一批是有物质的身体，他们在城外，他们还不有的人还不能进城，好不好？这个我们在读启示录已经解释了啊，所以我们来看看来那个城市真正是有物质的城了。不过这个彼得在他的书信里头讲，在这个新天新地以前是要用火把旧的这些物质的东西都要烧掉，所以进到新天新地去的那就不是旧的物质的东西了，那是另外新的物质的，好吧，那是这样的啊。所以你看呢，那个新天新地里面还有生命树吧，还有叶子吧，叶子还可以医治万民嘛，那不是物质的是什么呢？好吧啊，还有生命水要流出来嘛，我们都要去喝那个水嘛，好吧好吧。看来 我相信还是有灵界的有物质界的都在一起，好不好？好好好啊，如果没有了，那我们就请John为我们做个解决。